高美玲老师给我们讲一个专题，叫家居护理。美玲姊妹还没有在美国拿到产科护理博士之前，我们就认识她。她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时候也通通信，都跟你讲什么，我已经忘了通信讲什么。然后再回来，很喜欢在我们中间聚会。我在台北护理学院教书许多年，现在叫什么？常常忘记你们学校名字。健康护理大学吗？啊，护理健康大学。美玲老师在十几年前吧，跟他应该也是做教授同事，他们一起开始了一个新的课程。就我所知道，可能是台湾应该是首创的吧，就是开了一个灵性护理的课程。那个是150年前南丁格尔就主张做的事，可是台湾的医护界一直到十几年前才有人做这个。跟他一起创立这个课程的包括了另外一位老师，施富金老师，对不对？那现在也在我们这里聚会，是从阳明大学的护理学院嘛，做院长退下来之后，在陆家传道会担任总干事。有他们在我们中间，我都觉得很荣幸。我们有的时候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很好的咨询对象、顾问，免费的顾问。我请他来开这个课程。我们应该对这些有一点认识。我们如果你家里面有老年人、有小孩、有病人，你应该要懂一点这个常识啊。其实你就是家里没有病人，我们懂一点这个常识很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遇见。另外，我们常常关心人、探望别人的时候，有一些这一方面的常识，我觉得是蛮好的。所以我请他来开这个课程，盼望大家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美玲老师，我们九点会结束聚会，之前他会有几分钟让大家发问啊。那如果你能够预先把问题写下来，我待会儿在门口放几张空白的纸好了，写下来，他一边讲，你可以一边拿来交给我，好不好？来，我们谢谢美玲老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曹牧师邀请我。虽然因为我主要是产科，所以其实还是花了蛮多时间在准备。那如果有不周全的，可能在如果事后我不知道，我会再查资料再补充上。那刚刚曹牧师就已经介绍我的学校哈，那其实我很喜欢我学校的校名哈，叫护理健康大学。那台语更棒哈，台语叫做 Holy Gen Kong。对，所以希望今天的题目讲完以后，让大家都很健康这样子。那如果你念反了也没有关系，就叫做健康好利嘛是今后。好 ，OK， 那这是今天大概这一次大家想要知道的一些主题哈。那我大概列了以后查了资料，结果就不小心做了200多张的那个投影片。那我相信今天一定讲不完，不过没关系，因为把投影片给大家了，所以如果大家回去可以再继续读这样子。那如果觉得有问题，我们反正我都在教会，那就是大家都可以随时问我这样子。好，那个有两个资料我觉得蛮好，那我上网看以后发觉可以免费下载，所以那个只要大家打这个关键字 Google 哈，那就可以下载。那第一个是那个健康老化，很谢谢庄正中庄老师哈，那他那时候知道教会要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就有查到这个资料，那给曹牧师，曹牧师后来又给我那个对，那我又去要了几本纸本的放在曹牧师那边。那如果那个大家有 再看草牧师怎么安排。那另外我又再找了一个哈，那我觉得这一本也很棒哦，步行困难的老人的居家安全手册，那是我们台北市卫生局发行的哈，那一样也是可以免费下载。那我把这两个档案我都下载以后放在那个那台电脑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就是再透过草牧师传给大家，那个应该没有智慧财产权哈，我有问过，所以因为他们既然放在网络上了。好，那第一个大家有兴趣的就是有关于发烧了哈。那发烧当然我从这几大部分来跟大家讨论哈。那主要资料来源是来自疾管局。那应该这个只是告诉哎，资料应该是还蛮正确的一个情形嘛。好，那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我想我们在座应该都有发烧的经验嘛，哈。对，那发烧你们会不会很紧张？不会，果然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如果是小孩子发烧呢？你们会觉得会很紧张的举手？哎，不会，那我们可以不用讲。好，那好，那所以这对啊，那你们真的是比一般人都来得好啊。那我想我们发烧的定义基本上就是用中心体温来看哈，大于38°C我们就叫发烧。那中心体温其中我们的口温最接近，所以肛门的话稍微高一点，所以当你肛温量到38度的时候还不叫做发烧哈。那其他的量的当然肛温、口温、腋温，那另外最近蛮常用的就是用耳温枪哈，量耳温。那耳温枪量出来的大概跟腋温的温度差不多。好，那我想我们常常我知道有些人只要一遇到发烧就会很急着想要去处理发烧，就是希望就是赶快把烧降下来哈。那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说啊，要越早处理才会有效。好，或者是说会怕，就是说如果万一延迟治疗的话，会有一些潜在伤害。大部分的担心会这个啊，这个是错误的哈。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对发烧会有一些害怕跟迷思啊。好，那大概就会这些。那其实我刚刚会问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了文献以后，发觉很多人几乎都落在很担心，有点担心。那没有担心的是这些。那我发觉我们教会的都是落在这一群哈，非常棒的。那这里只是告诉人家说，告诉你们说，哎，不同的人种，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性现象，就是对发烧都会很恐惧。好，那到底害怕些什么哈？那没关系，我们不怕，可是我们至少要知道别人怕什么嘛，哈。那我们在卫教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告诉他说，这个都是迷思，都是错误的，哈。那他们怕什么呢？大概有些会怕说，会抽筋啊，哈，或者是会觉得怕脑伤。有没有听过人家说，烧久了就会变笨？对不对？好，对，那这个也是一般人普遍的常见，大家不是一般人。对，好，那还有就是有些怕就是烧到后来会死亡哈，那脱水啊等等的这些哈，所以大概他们会有这些恐惧哈。那其实在国外这些文章一样的排行榜也是这些，就刚刚只是顺序大概有点不一样，可是不外乎都是这些哈。好，那我想就是就这些害怕的话，我想我们大概厘清几个观念哈。第一个是发烧只是一个症状，它不是疾病，也就是说它是因为疾病而引发出来产生的一个身体抵抗，那所产生的一个症状哈。那所以根据这个的话，其实我们比较重要的是要去找发烧的原因。好，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去发烧？所以要治疗的是去治疗疾病，而不是去治疗发烧。好，那所以也不是主要去用退烧药。好，重点是通常发烧比较多是因为发炎的关系，所以要用的应该是抗生素而不是退烧药。好，那这个是大概我们重要的需要去厘清的一个观念。好，那也根据这个，我想抗生素不是大家随便拿就可以吃，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要去厘清的。抗生素是需要处方签，而且就说有的时候你滥用抗生素反而会产生所谓的一个抗药性。好，那这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是，如果一旦抗生素启用了，麻烦就是一定要用到一定的剂量。 好，不然如果你用到一半觉得哎，我感冒好像好了，就断了以后，很容易会产生所谓的一个抗药性或者是等等的，那变成是你刚开始可能用一线的抗生素，然后断掉以后再治疗，可能医生就要用二线的抗生素，所以会越用越严重。那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能需要去提醒大家的。好，那为什么我会说发烧其实不需要马上急于处理啊？那根据过去的一些研究啊，就指出说其实发烧是我们身体在启动我们的一个免疫来抵抗外来的一个细菌，所以其实如果你太早去做所谓的一个抵抗的话，等于其实会去压抑整个那个免疫的一个反应，所以会让你整个的一个免疫力反而是下降的。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适度的发烧其实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好，那另外呢，当然有些情况我们的确是一发烧最好就要马上处理哈。那比如说哪些呢？哈，比如说那个糖尿病，或者是有一些有先天性代谢异常，或者是心脏病，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人。那因为这些患者，他们一旦发烧以后，会让他们身体负担比较大，所以发烧会恶化他原有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形。哈，那所以的确像这些个案的话，我们就会说，他一旦发烧我们是的确要处理，那处理的原因是因为担心他的身体的其他的疾病会被恶化。好，那另外在3到6岁的小孩的确会有因为发烧而产生热性痉挛的一个情形，不过这种都是良性的，不大会产生所谓的一个脑伤或者是有后遗症等等的。那所以大部分你如果听到别人说啊，这个孩子是因为发烧而导致昏迷或脑伤，那基本上这个是不正确的一个观念，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是脑炎或脑膜炎而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发烧。好，那这是大概要跟大家厘清的一个。那测量体温的方法大概有这一些啦，那我比较不建议就是一些昏迷或者是太小的小孩用口温。好，那肛温我们一般也新生儿或者是低体温儿我们也尽量不采用。那所以目前比较常用的就是耳温枪跟腋温。好，那所以刚刚说我们不建议太早去退烧，可是什么时候情况下我们觉得一定要退烧哈？那刚刚讲到就是这些疾病好的个案的话，我们会说一发烧最好就要退烧哈。那退烧用什么方法呢？哈，我们建议先从物理的退烧法开始，酒精擦拭这个请杠掉哈，我们基本上不大建议了哈，除非真的是很特殊你的一个情况下。那所以我们大概会家里常备就是会用一些冰枕啊哈，或者是低温毯啊哈，那或者是一些散热的贴片啊等等哈。那其实常常你会听到人家说啊，去吊一个大掌，对不对哈？那事实上我是说那个，倒不如你真的是就是开一瓶盐水自己喝掉哈，还比较快那个。我常被人家说我是喝水护士，对，发烧我们家里要处理的就是去喝水这样子。那对，那所以我真的觉得说除非是昏迷的一个情况下，那或者是不能进食，不然其实最好的就是你自己好那个喝水补充，那个又健康又省钱。那退烧药大概常见的有这一些，那这个大概是在市面上药局可以买得到，可是我等一下会讲到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不鼓励太频繁的用。好，那这个刚刚已经有讲了嘛，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最好是用口服的一个情形。对，好，那什么时候 至于儿童，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说要用到退烧药。那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孩子太躁动了，可能睡得不好啊，好，或者是发烧到连吃喝都没办法。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会说，为了缓解他的不舒服，那你适度的使用退烧药降烧的那个降热的一个方法，那这样子是很好的哈。那甚至就是说，他过去可能发烧的时候有发生痉挛，那你这一次怕担心他在有这种热性痉挛的情形，那我们也会建议说，哎，那你可以好用一下。那不过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先用非药物性的一个退烧方法，好，那再来再用退烧的药物哈。那退烧的药物比较建议的是这两种。好，那这个是我刚刚说的哈，那个曾经有妈妈，我曾经遇过，就是可能退烧药用过一次以后，两个小时后测，哎，还发烧，所以呢又再用一次哈，用的间隔太密了，结果后来导致于就是这个哈，那个小孩胃溃疡，好的一个情形。那我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用退烧药的话，建议就是间隔四小时。好，不要太密。那这中间如果还烧的话，就是用一些非药物性的一些方法来降烧。好 ，OK， 好 ，OK。那所以我想就是发烧的处理，其实原则上是看病情的严重度，而不是看烧的那个多高。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小孩子其实还蛮厉害的哈，他到39度了，他可能还活泼乱跳的。那时候你要不要看医生？其实刚刚说了，有点烧没有关系，是增加免疫力，所以就在观察。那可是如果你看到他已经吃不下了，然后很就是很没精神了，那这时候可能就需要去看医生。好，好，那有关那个发烧有没有要讨论的？好，那我们就看烫伤。那烫伤的话一样也是，就是常会看到有些人对烫伤会用有没有人用牙膏？我想我们是不平凡的一群人。好，所以牙膏、酱油啊、醋啊，这些都不合适用来涂伤口，特别是如果你伤口是有破皮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感染。好，那所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先做初步的处理。好，那如果伤口不大，只有红肿热痛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冷水冲泡就好。嘿，那OK， 那泡到什么时候？泡到就是不痛，哦，那再用那个纱布覆盖。好 ，OK， 那烫伤我们分为三级，哦，有些课本你会看到是轻、中、重，那有些是一级、二级、三级。好，那我们看直接看图片比较快，这就一级烫伤，哦，那看起来就是。就局部红肿啊，那有烧灼，那大概只有红，没有到凸起来有水泡的一个情形，那我们这称为一级。那这个的处理很简单，大概你就是冷水泡，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怕痛的话，就是用生理食盐水。那我们生理食盐水大概就是 0.9%， 好，等于一个那个你就 100cc 泡 0.9 公克的盐，然后放在那边那个泡的话，那就比较不会痛。那通常这种因为没有伤口，所以不需要包扎，那3到5天以后应该就脱皮就好了。好，那这个我们已经有水泡了，所以我们称为二度烫伤了。那通常这个水泡你们怎么处理？不要戳破，好，不要戳破它，好，那个就把它盖起来保护就好了。好，那所以没有破损一样就是冷水好冲，然后呢如果有烫伤药膏就涂那个烫伤药膏。好，那把它包起来，那千万不要把它戳破，好，因为如你戳破的话就多了一个伤口，就很容易，下面一张有点恶心，好，那个就是到3度就有点臭黑搭这样子。OK， 好，那那个因为太恶心了，所以我们就跳过。我知道有些人看得不舒服，对，那我们是还好，对。那个就是如果你烧伤的面积如果超过身体的1%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就是要送医了。好，那如果像刚刚那个只有 那么一小部分大概 自己处理应该1%啊。如果以我们身体的这个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手指的面积这么大吧。对、okay. 不过反正最保险就医，这个到三度了其实是应该要就医来看。好，那我想大家都背得很熟嘛，好，那个冲脱泡不冲脱泡盖送。好，那所以我们在烫伤其实整个的一个处理，第一个就先冲哈。那冲的话就是冲，刚刚说冲30分钟或者冲到不痛。好，那脱的话，好，那我们脱指的是说，万一你那个烧伤的一个部位是正好有衣服粘在上面，好，等等，或者是那我们就是泡在冷水中间，好，然后呢把这个衣物呢，好，小心的剪开。那再来泡的话，好，我们指的就是把你的受伤部位泡在好这个浴缸中30分钟，好，那再就是用干净的毛巾，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更好，好，那就是把它盖起来，好，那马上送医。哎、okay. 欸，他还在跳，好 ，OK， 好，那有关烫伤有没有要讨论的？很好 ，OK。那创伤的话，其实我们有分为两种，一个叫做闭合性的创伤，一个叫做开放性的创伤。那闭合性的，我们比较指的就是像挫伤啊、钝伤啊、扭伤、啊、拉伤、啊、脱臼啊等等的，这些我们都称为闭合性，意思就是没有看到伤口。好的一些伤害，那我们就叫闭合性的。那像这个处理原则就这几个 RICE RISE 你好，还蛮好记的。好，那第一个 R 就是休息，意思就是赶快，就是不要再休息，就是你不要去碰那个伤口啊。好，那也是说你不要一直去按摩它、搓揉它、推拿它、热敷啊等等的，哈，这个比较不合适。那再来第二个步骤就是冰敷，好，冰敷。那我们通常冰敷是在受伤24小时内做冰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希望它肿，所以当你冰哈。敷下去的时候就是局部的微血管会收缩，那这个就会防止你整个伤口的肿胀跟恶化。好，那再来就是包扎压迫，包扎压迫一样就是好让你比较不会肿痛。好，那抬高伤肢，好，我们希望就是整个的一个血流是回向我们的心脏的，所以你抬高的时候尽量是抬高过心脏，好，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如果真的很严重送医治疗，好，那记得千万不要做这些好动作。那这是如果是闭合性的创伤。好，那如果开放性的创伤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擦伤啊、切割伤啊、哈、撕裂伤啊、穿刺啊、哈、玻璃啊等等的这些的受伤，我们都称为叫做开放性的哈。那一样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因为既然它是开放性的，一定会流血，好，那所以我们原则上先止血，好。那特别是严重的出血的话，那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压迫，先压迫止血。好，那再来就是那因为止血就很流血就很容易那个休克，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能够预防好休克的一个情形。好，那这包括就是如果可以喝的话，就是补充水分。好，补充水分。那另外，因为你让它整个的一个身体好的一个那个血液容积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好，那另外当然，因为伤口是开放的，所以我们就会避免好整个一个伤口感染。所以如果可以，如果你家里有一些消毒好的一些用物的话，那就是去用这些消毒的用物，比如说优点。好，那我比较不建议碘酒，因为碘酒点上去非常的疼痛。好，那优点是比较缓和的哈，一些伤口的一个消毒啊等等的。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止不住的话，那就送医治疗。好，那我们在处理这些开放性伤口如果是我基本上我们就是会维持一个我们叫做所谓的一个universal precaution 讲，就是全面性的防护，这样的一个措施。那就是所谓的一个全面性防护的意思，就是你要视对方，就是他是一个会传染给你病的人，只要你碰到他的体液，好，等等的那些。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最好你能够戴手套保护你自己。如果当时没有手套的话，你就尽量不要碰到他的那些液体，包括血液啊，包括他的身上流出来的那些分泌物啊等等的，尽量就不要碰他。好，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去观察，刚刚说怕休克嘛，好，那所以我们就会，如果你身上有一些血压计啊等等，当然我们就会先去量血压、测脉搏、呼吸等等的这些。好，那通常在休克早期的真相的话，脉搏会变得比较快，因为他整个身体在代偿，所以如果你量大概超过100以上的话，可能就要留意，他可能开始失血量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形，那尽快的送医等等。意识还清楚的话，就是先让他喝温水。好，那如果他没有呼吸，那我们就是按照那个紧急的让他呼吸，那个就是去急救的一个原则。那控制出血等等的。那如果有刺入伤口的一些异物，要不要拔掉？万一有伤口有个东西戳在那边，要不要拔掉？哦，好重啊，好棒啊，你们大家真的是知优。对，不要拔掉，为什么？拔掉以后血就喷出来了，对，至少这个东西在那边还是一个止血的哈。那所以拔掉的话也是到医院以后，好，在无菌的状态下哈，或者是有整个可以压迫止血的东西以后才弄。好，所以防传染这些，我想那个好眼睛，我们这个可以跳过。那再来另外一个是弟兄姐妹们问的，就是有关于手术后的一个伤口的一个处理。那我们基本上其实在开完刀以后，在医院应该都会等到伤口就是没有分泌物、没有感染的一个情形，那才就是让个案出院哈。那所以如果在出院前医生有给抗生素的话，麻烦就是要吃完，好，要吃完。那个通常一般他会把伤口覆盖，然后告诉你说原则上就是没有分泌物好的时候，你就可以或者伤口愈合的很好，就可以去洗澡等等的。那所以我们原则上大概如果一般人没有糖尿病啊健康的等等，大概手术后10到12天应该就没有分泌物，我们大概就可以去洗澡了。那洗澡以后呢，你就是通常它就会粘上纸胶、美容胶，那你就是用毛巾把它擦干就好。那如果美容胶有掉落的话、松落的话，那你就把它换上新的盖上就可以了。那如果伤口有只要有红肿热痛，分泌物，那我们因为红肿热痛就是那个发炎的一些症状，好，那这些就一定要回去再看医生，好，了解为什么会发炎，然后做处理。好，那如果有渗出物，只是一点点，没有恶臭味的话，那就再观察。可是如果说那个分泌物是黄绿色的，然后呢有臭味，那个也是代表是一定感染，好，那这个也是要马上就医。好，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关切的就是疤痕的一个产生，好，那怎么去预防疤痕？那我们大概有两种情形，好，第一个是我们用美容胶好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我们叫做所谓美容细胶，好，那通常只要你要做这个防疤等等的，好，最好是要用到6到12个月，好，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记得子安那时候他的脚卡进那个脚踏车，然后子安的那个他的一个皮肤状况是属于会产生蟹足肿，就是那个会突出一块的那种哈。那我们那时候足足贴美容胶，然后每天帮他按摩，按摩了六个多月， 然后才平掉、哦那个、所以是需要蛮大的耐心、哦、那这是刚刚说的两种、哦、第一种是叫做所谓美容胶，这个叫做所谓的一个美容细胶、哦、那通常这种美容胶、哦、我们会用到就是不是一手术完以后就马上用这个美容细胶、哦、不是，是必须要到我们先会用那个美容胶、哦、贴，那贴的一个情形是跟伤口方向垂直，所以如果你伤口是横的，你美容胶是要贴直的一个情形。好，那可能你会问的是说，那我贴的时候为什么它是间隔的有空隙的贴？好，那这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有分泌物的时候我们会维持有间隔。好，那为什么要有间隔？因为要让分泌物流出。好，那当如果你整个分泌物干了以后，那 你可以是重叠的，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原则上就是用美容胶就是贴到没有分泌物。好，那到时候你就开始换成美容，如果你怕就是会有那个蟹足肿的一个情形，你就换成这个美容细胶。好，那这种呢，美容细胶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就是你用了以后洗一洗，好，然后再贴回去，因为它很贵，非常贵。好，那所以是可以洗一洗，可以反复使用。好，啊，使用到什么时候？使用到没有粘性再换掉。好，那这个刚刚已经讲了哈，那个好，那所以我们就是三五天用清水冲干哈，然后晾干就可以了哈。那通常我们就是贴在伤口上面以后，你就开始按摩伤口上面。然后按摩多久？按摩，我每次大概就是按摩大概二三十分钟，所以就我跟建宏轮流按，因为实在是在局部按真的是还蛮辛苦的。好，所以 OK， 好，那有关伤口这部分的照顾，有没有要发问的？怎么按摩？就是我们通常用指腹的地方，那看那个就是做，你可以做环状的按摩，对，
环状的按摩，或者是
假使他的伤口在这里的话，那我们可以做环状的按摩，或者是用这样子拨开的方式按摩。谢谢，有问题总是好的，免得我觉得在上面很就是一直都我在讲。那另外一个大家在问的就是我家里要常备的用物大概有哪些哈？其实我有的是看这个我自己都觉得很羞愧，因为我家里也没有这样一整套的东西。好，那不过呢，为了让大家那个还是跟大家讲一下，那我家里大概只有 OK 棒跟优点，还有棉花棒，纱布有一点这样。好，哎呀，真是这样会很羞愧。好，那可以准备一些灭菌的敷料，然后刚刚有说，如果有的时候你有伤口啊等等，其实能够盖的话，最好是盖一些无菌的一些敷料。好，那包括这棉签嘛，哈，棉球、棉花球，那还有纱布啊，哈等等的。那像这个是这应该是手术胶是不是？然后这是有弹性的纱布，这是一般性的纱布。OK， 好。那三角巾通常我们是用来固定患肢哈，比如说有的时候那个你们应该有看过嘛哈，如果手受伤的话哈，那止血带哈，那刚刚有说如果你为了要止血，你可以在靠心脏端的地方来止血。好，举例子来讲，假如我今天的伤口是在这边，那我止血带要绑哪里？好棒，对，没有错哈，就是绑靠近心脏那边的哈，这样子才有止血的效果。所以通常我们就是止血的时候，除了就是绑止血带，好啊，没有止血带怎么办？还用衣服啊，你就撕了就可以绑哈。那或者是就是手抬高，然后止 学这样一个情形。那好，那还有一些像鸭舌板啊那些的，那鸭舌板其实有的时候是就是万一它那个呼吸道堵塞的话，好，我们要去拿掉它嘴巴里面的一些异物，好，我们会用这个。那透气纸胶啊，安全别针啊等等呢。好，那一些消毒的东西哈，我觉得这个倒是我一定在家会准备的，好像酒精。那酒精大家知道就是有 75% 跟 90% 的酒精哈。那消毒的是 75% 的酒精， 90% 是用来干燥用的，好，它没有消毒的一个作用。好，优点药水或优点药膏，双氧水。不，双氧水如果是有开放性伤口，其实涂上去真的蛮痛的，好，那真的要消毒我是比较建议用优点，好，会比较不痛。好，那眼药膏、烫伤药膏，烫伤药膏也是我觉得是可以准备的一个，好，特别家有小小孩等等。好，那刚刚有说有一些无菌的用品，好，那我会建议就是一定要去检查，每隔一段时间就看是不是有过期，好，那过期的话就把它汰换掉。好，那这些医疗器材我是建议就是看你自己本身家中的家中人的一些健康状况，好，那像如果有高血压的话，我建议就是血压计应该是要必备的，好，这没有广告嫌疑，好，不是代表这一个就好的，对，只是示范给大家看，对。好，那这个血糖机，好，那这个是听诊器。好，那另外我觉得有几个那个这个没有在弟兄姐妹问的问题，不过我觉得用药哈，我特别觉得我们国人的用药习惯不是太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跟大家哈那个稍微谈一下。那第一个我觉得在用药的一个原则哈，刚刚就说哎来去吊大掌哈，我常常在那个就是以前就常常那个看到一些阿公阿伯哈那些，那包括我自己家人那以前就常常就是有事没事就是啊来吊大掌稍微强身一下哈等等。那我刚刚说这是不好的一个观念哈，那我们尽量就去遵守，就是我们如果用药可以局部用，就不要口服，能口服就不要打针。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打针，其实是全身整个系统的一个吸收，所以对身体的伤害性是更大。因为凡是药物对身体都有破坏性，而且那都是化学合成物质。好，那所以基本上好，就是尽量是能局部用就局部用。好，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哈，就是只要是外用跟口服的最好分开摆放，因为免得紧急情况下突然把外用的拿来吃了，好，那这也很恐怖。好，那再来就是药物的话都会怕潮怕晒，所以就是我们尽量就是放在阴凉不会有阳光照射的一个地方。好，那小孩子最好不要让它取到，好，所以就是尽量放在高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我建议就是你药物的所有的包装或者是盒子都最好留着，好，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去看，那这上面除了可以看保存期限，还可以看药物的说明书啊，好，等等的。好，那再来就是有药物你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去看那个外观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代表它已经变质了，就不要吃。好，那 OK， 另外一个可能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要过期的话不要往垃圾桶丢，因为那是环境的染污，所以请大家把这个过期的药物或不要用的药物拿到社区药局去回收，好，他们都很乐意去做回收的一个动作。好，那包括就是如果你在家里有用糖尿病好的一个色的采血针啊等等的，也不要随便丢垃圾桶。好，那第一个就是很容易让别人扎伤，第二个是因为那个只要是沾到血的东西都是染污的，都是传染性的，所以就是建议带到医院去做回收跟处理。OK， 好，那所以 有病治病，没病补身，这是错误的观念哈。那个基本上不要，就是药物刚刚已经说不要随便去用哈。那个基本多用药其实对身体无益。好，那另外一个是大家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药物都会伤胃，所以呢一定要加胃用胃药来吃，对不对？不对。好，那个因为有些时候你跟胃药，有些药你加了胃药以后反而会干扰它的吸收，所以呢通常会伤胃的药或等等的医生通常都会主动帮你加胃药。对，所以如果没有加不见得代表一定要加胃药。对，好，这可能要留意的。那而且有一些药它会加肠衣锭，就是用一个那个透明的那胶囊，那它那个胶囊本身其实就是保护不要让这个药在胃部就被吸收被消化，所以那个胶囊是就是那个我们通常就是叫肠衣锭，那那个就是让它在肠子可以吸收的好一些，所以其实那些药都有它特定的一个方式来做包装或处理。那所以像如果那种胶囊类的，你能不打开就尽量不要打开，是连胶囊一起吃，好，那这样会比较合适。好，那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不要症状好了就停药，特别是抗生素，只要一启动抗生素，好，就不要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另外一个就是药，有些人会觉得药物磨粉吃好效果比较快，这也是不正确的一个情形，就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它药物的设计有它一定的那个好，那你磨粉的话的确有可能吸收比较快，可是对身体的危害也有可能比较快。好，那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胶囊好，那它里面是粉状的，所以有些会说哦，扒开来吃效果比较快，可是那是错误的，因为你扒开了你可能就在胃吸收掉了，那可是真正这个是希望在肠子被吸收的。 好，那另外吃打针比吃药好，这刚刚已经提到了。好，那另外有一派的人会说中药安全没副作用，所以像我姐他们就很排斥西医，好，他就觉得说西医副作用很大，可是事实上中医也是药，中药也是药，好，那所以也不要觉得它是完全安全没有副作用，好 ，no 还是有，而且现在有些中药的来路其实也不见得那么的明确，有很多的中药其实它的重金属加的是很重的。对，那所以我曾经遇过蛮多的个案是他长期吃中药最后因为洗肾，嘿，这种个案蛮多，所以要很小心。好，那甚至有些人会说啊，那我中西药并用，好，那其实这也会很危险。好，虽然他说我中西药并用，那我可能就是隔段时间，那这隔段时间只会说我不会有所谓的一个加成的一个情形，可是你要知道有些药物它的高峰期，比如说它的有些药物它的真正作用的高峰期是在2小时或3小时以后啊，这时候你虽然健咳了，你开始服中药，就你在它的高峰期加中药，所以反而是一个加成作用。好，那这里有一些例子，好像这个是黄芪，我们还蛮常用的哈，那然后呢跟降血压的药他们就有加成作用哈，那所以这个就会去哈蛮影响到哈整个的一个跟降血糖，不好意思，那这个有加成的一个效果哈，那因为黄芪它可以促进胰岛素的释放，所以你又再加降血糖，所以那个血糖就会一下子降得很低，所以这就很小心哈。然后另外有些人就会说甲后道修补啊，我吃了什么药我觉得好棒哦，所以我就告诉你说啊，你的症状跟我一样啊，我给你补哈，甲下面有啊，那这个是不合适的，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大一样啊，第一这是要蛮小心的一个哈，那所以这个最好不要甲后道修补。 OK， 好，有关用药有没有要问的？是，抗生素就消炎药， 对，就是我们通常有的时候会有感染的一个情形，发炎好、哦、等等，那我们就会用抗生素好、哦、消炎药来那个帮你身体把这对抗这些细菌，来降低你的一个发炎反应。感冒的话不一定，有的时候要看那个你像比如说有的时候像特别是小孩子，我其实我就常会去看一些儿科诊所，如果太快给抗生素我通常都不大爱去，就是我通常比如说如果有些医生他会看就说你那个流鼻涕，那如果你开始只是清鼻涕，鼻涕是很就是那个流出来是清的，代表没有发炎，那一般来讲其实这只要症状处理就好，就是给一些那种就是抗组织胺类的，让你就是整个的一个那个鼻涕会比较少。那可是如果真的鼻涕已经到黄啊浓啊的一个情形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嘿，就可能他就会开始给抗生素。嘿，对。
再问一个，就是感冒一般来讲是症状治疗还是另外的需要再服用抗生素？
我个人会比较采向就是先症状治疗啊，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可是如果我刚刚有说，如果说你我们是看整个症状的严重性，如果开始就蛮严重的，那可能就必须要对症来处理。对，那如果是蛮轻微的，还可以忍受的，那就先症状治疗。对，可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他可能一有一些症状，就会导致他的另外那个疾病恶化。所以刚刚有提到像比如发烧其实它是一个很轻的一个症只是症状，可是发烧为什么对于一些肾脏疾病或者是一些糖尿病的个案就要很快的处理，因为这个都会引起身体很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引发的一个情形，那就会导致它的症状恶化，所以像这种有慢性疾病的或者等等的最好就要及早处理。哦，好，对，刚刚那个的问题是在问说，第一个是问消炎药是什么，好，那第二个问的是就是感冒到底要症状治疗还是要用那个抗生素治疗？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是老人居家照护，那这老人居家照护我刚刚有给大家两本的那个参考资料哈，那蛮多其实都是从那个参考资料里面出来，那这一部分我后来有做一些大量的编排，所以那个如果需要资料我再给教会。那我知道我们老化大概会有这些情形的一个改变，那为什么会跟大家说这些情形的改变，主要是说这跟后面我们的照护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性，比如说就眼睛来讲它就会有所谓的一个老花白内障啊，那甚至就是动作会比较慢，所以其实在老人的照护里面安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好，那另外骨质疏松也是另外一个老年会产生的一些状况，那所以刚刚提到安全只要他一跌倒就很容易骨折，好，那所以其实在整个的一个居家环境的一个安排来讲的话就要注意安全，好，那所以刚有提到这个老人居家安全手册，那你也可以点这个超连结下载它的 PDF 档。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你在整个的一个环境是采无障碍的一个空间哈，那所以包括就是整个的一个地点哈，能够尽量接近亲人啊等等的哈，那这里有一个医化网络设备系统我觉得还不错的哈，像之前那个我们舅婆她年纪蛮大的哈，那因为她又自己一个人住，所以我们就在她手上装了一个腕表，那这腕表其实蛮好，就是只要她的那个一没有侦测到他的心跳就会马上连到警察局，所以警察局就会打电话给我们。好，那他当然这种有好也有坏啊，好处就是那个只要没有听到你就赶快那个冲过去看到底怎么回事，那缺点就是他万一把表拿下来没有带上，好，那我们是蛮多次都是像狼来了这样子，那不过 总是比较好的，因为至少有通知你，那只是就是你要跟他一直交代，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带在手上，不可以离开，不然我们就会常被扣。好，那其实现在台北这种的一个那个哈像我们学校就蛮开始建构这个医化，还包括血压等等的。那所以他只要量完血压，就会上传到远端我们那边。我们只要一看血压很高，就会派居家的护理人员去看看怎么回事，有没有按时服药等等。哈，所以这个是慢慢越来越会发展的一个趋向。好，那所以大概老人哈比较重要就是要防止跌倒哈，那大概会有这些因素会导致哈跌倒的一个情形哈。那所以我们会说大概第一个就是家里的一个照明哈，那我们尽量就是灯光是柔和的哈，像这个日光灯比较容易炫哈，我们比较是希望就是黄色的那个灯会比较OK 哈。那楼梯的话，我们尽量就是用双向开关。大家知道什么双向开关吗？哈，就是我在楼上楼下都可以控制哈。还有就是这个灯光最好有指示的，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晚上哈，那即便是暗了的话，这个因为上面有指示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灯光方向在哪。哎，我们教会应该也有。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在那个开关的位置，如果是在卧室的话，我们就希望开关位置是在卧室内。那厨房的话，最好是在厨房外。好，那厕所也是放在厕所外。好，所以他进去不会是摸黑再去摸灯这样子。那走道可以的话，就是加小夜灯。好。那另外这个灯哈，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是可以调控它的强弱的哈，从弱到中到强哈这样一个情形。那如果有紧急照明灯很好。好，那再来地面的话，我们会尽量就是说地面尽量不要有高低差距。好，那所以像如果有门槛的话，好，那最好就是用有一个斜坡等等的一个情形哈。那另外就是，不要地上不要有这些线哈牵绊哈，然后走道尽量净空，不要摆太多的东西。那地面要干燥哈。那另外在家里尽量不要有一些小的地毯地垫，这都很容易绊倒。好，特别在厕所，有的时候厕所我们会说啊装防滑垫有没有？可是常常就是那个防滑垫在绊倒，好绊倒老人。好，那是。然后地板是不滑不反光的材质，那像这种材质就不是太好，会反光。不过这是教会，不是家里。好，那所以这个防滑条哈，我们也可以用哈，那这基本上就是它就比较不会好那个滑出去。那我们如果要贴这防滑条的话，基本上就是间距不要超过4公分了哈。那我们就是范围就是在老人哈活动的区块。好，然后呢，这个桌角哈尖锐的，尽量就是贴哈那个就是圆形的光滑的哈那个东西来保护。那我们尽量就是建议不要有桌巾，好，因为桌巾他们有的是一扯，上面如果有东西的话，就很容易打落。好，那所以如果真的要有桌巾的话，就是建议好建议用那个魔术毡。好，让它固定住。OK。好，那如果沙发哈跟椅子的话，就是要稳固，不要有那个滑轮式的，好那些。好，那这个我们通常哈沙发发觉就是很多老人坐下去以后就爬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宽度太长了，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那个座面不要太深。好，那。如果太深的话，就是背后放个椅垫来改善。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扶手，坐垫最好有扶手。然后高度的话，尽量就是让老人他的脚是90度的一个情形，太矮太高他都不容易好起来，太矮他站起来很吃力，太高他那个脚要跨到地又很危险。好。好，那这个是如果说我们放置东西的话，尽量就是哈，如果他可以站着可以走的话，我们尽量就是在整个髋关节到肩膀 之间，哈，这个位置来，就是可以让他是可及的，哈，太高太矮都不合适。那如果他是坐轮椅的话，就是从膝盖，哈，到肩膀的这个位置，哈，高度他可以取的一个东西会比较合适。好，那再来就是扶手。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这边厕所都有那个扶手，非常棒哈。那个果然真的是非常友善的一个空间哈。那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在厕所哈，最好是有扶手的一个情形，它比较安全哈。那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厕所设置紧急按铃。好，那这样子就是万一有紧急状况也可以用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楼梯哈，可以设整个的一个扶手，好，扶手的一个情形。那扶手跟墙壁面建议哈间隔大概是5到6公分。好，那这个是浴室哈，浴室尽量保持干燥了哈。那如果我们基本上就是用防滑地砖哈，会比较合适哈。那另外就是马桶的高度不要太低哈。那所以像这个太低，它外面有卖一种叫做马桶增高器哈，直接可以增高。那也可以像这种辅具哈的一个情形，如果它真的是行走不便的话哈，也可以买这种便盆椅。好 ，OK， 那这一样的就是在厕所都有扶手哈，那这洗手台也有扶手。好，那这是浴室哈，可以看到就是浴室也有扶手的一个情形哈。那个甚至我们会说在厕所可以放个洗澡椅。好 ，OK， 好，那这个是可以收起来的椅子。我还有几分钟，还有半个小时是吧？好，那这是卧室哈。那我们卧室尽量如果可以的话排在一楼哈。那还有就是房门尽量是由外向内推开的一个方式哈。那床的高度哈，大概是在我们脚是可以哈垂直一下就站到地的一个情形哈。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装上护栏哈。好，那。Okay. 那就是你的那个床头哈，最好不要放一些物品哈。那整个的一个衣柜的高度哈，是应该就是不要让它垫脚。所以刚刚有说，你那个衣服放的位置，就是如果它站的话，就是在髋关节以上跟肩膀哈以下中间这个位置，来让它可以方便拿。那楼梯哈，我们会建议就是在楼梯的两侧都应该要有扶手哈。那照明要适中。那楼梯的高度的话，建议大概就是14到15公分哈，这样子它在抬脚上面比较不会费力哈。那我们会建议就是因为其实老人家视力会眩，所以基本上你楼梯的颜色不要同一个颜色。最好是有颜色可以区别哈，那所以它就比较容易哈去看。那另外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装上防滑好的一个条。好，那在辅具方面哈，我们大概有几种哈，手杖、四脚拐、助行器、轮椅哈等等这些。那这个是手杖哈，那这个是四脚拐。好，那这个是助行器，好，那这个是轮椅，好，那我们在选择这个辅具好的一个原则，就是让，因为它每个人高矮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让他去试，好，去试。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原则，就是我在选择哈那个手杖、四脚拐或助行器哈，它的高度就是我放下去的时候，手的弯度是30度左右的一个情形。好，这样的一个高度。好，那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手杖的话，就是下面应该要有防止滑垫。往上看，我们看到这个是止滑垫，好，下面这里也有，好，止滑垫。OK， 这四脚拐也有哈。那这个止滑垫因为是会磨损的，所以最好是选购那种可以更换的。好 ，OK， 那再来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除了注意安全以外，另外一个是能够防止失能。那防止失能其实很重要，就是如果他可以做尽量让他自己做。那我那一天看曹妈妈我就觉得很棒，那个易华他们把他照顾得很好，那个看到曹妈妈他就是让他自己端着饭这样子吃，好，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情形，就是当他这个功能没有失去的时候就尽量让他自己做。好，那好，哦，对，那这是居家，我们在穿鞋子的时候，如果家里有老人家会建议鞋柜旁边最好有一个他可以坐下来穿鞋的一个地方。那这是洗手槽，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有个椅子，好，让他可以坐着，好，来做漱洗。好，那老人家因为胃口比较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如果可以记录他的饮食跟营养状况，好，来了解一下他是吃太多还是吃太少。好，那像我们现在发觉就是我有一些失智的老人，其实他不知道饿也不知道饱，你给他多少他就吃掉多少。好，那所以这个就要很留意。好，好，那个人卫生方面，好，洗澡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议题，好，所以其实有些老人他是怕麻烦你，好，他不是懒得洗或怎么样一个情形，好，那所以这个好可能也是我们要去帮他留意，那特别是口腔的一个清洁，好，那如果有假牙的话，麻烦帮他假牙一并要做清洗。好，那排泄，好，那其实另外一个老人会有的议题就是大小便失禁，好，那所以另外就是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尽量是让他可以去厕所如厕，好，那不过有的时候真的如果晚上太频繁的话，其实策略性的使用尿布，好，也是蛮好的，就因为这样子也可以让他们睡眠品质会比较好。好，那老人家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因为动作会慢，所以有的时候建议是尽量如果差不多时间了就提醒他上厕所，免得他来不及。好，那来不及其实他自己也会很尴尬，好，那所以提醒他们上厕所。那如果真的是在行动上有困难的话，可能可以用的就是尿壶啊，或者是移动式的便盆椅等等。那另外一个相对的是有的时候老人家怕上厕所频繁，所以他们就不喝水，好，那会建议就是能够提醒他们也是要按时的喝水。好，这是有一些尿布裤啊等等的便盆椅。 OK， 那有关老人的有没有要再讨论一般性的照顾？这说刚刚有说适度的发烧会提升免疫力，好，有人说不常发烧的人免疫力会下降，若一旦发烧便会非常严重，是不是正确？应该不至于，因为如果免疫力好的话大概也不会说因为发烧就开始非常严重。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发烧其实只是一个症状，那重点是他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他发烧，所以大概跟他是不是经常发烧啊，或者是那个不大有相关性。那自己常常不知道是不是有发烧，发烧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跟症状？哈，那发烧大概的一个症状就是热。对，你摸起来就是烫烫的。其实我说检测有没有发烧最好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的手表皮的温度大概差不多就是34、30几吧，好，所以你放在额头如果你觉得是有烫的感觉就是发烧了，那这是最简单的测的一个方式。好，那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觉得有发烧的话应该就不是发烧，通常你如果发烧你应该自己会觉得有烫的感觉，然后会觉得狼显现这样的，好，因为你烧会用掉你的能量热量。 OK， 胶囊本身是猪皮做的，或明胶等，是否容易残留体内不易排出？通常如果它是胶囊的话，应该都会吸收掉，所以吸收掉的话，如果可以吸收掉，那我们身体大概也会去排出。那所以因为它的量也蛮小的，所以即便留在体内应该伤害性也不大。 OK， 好，这是刚刚问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就是有关长期卧床的一个家人的照护。那我们长期卧床其实最怕的就是皮就是以下的这些照护啦。然后第一个就是皮肤，我们很怕压疮，所以大概就是应该至少两个小时要翻身，然后更换姿势，那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所以你潮湿就很容易有破皮，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皮肤比较干的就要用乳液，然后床单要平整，不要皱褶。好，那另外就是用一些支托物来减压。好，那所以我们会用一些枕头、水球。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在我们那个加护病房，只要长期卧床，通常你都会看到我们会用手套打气，然后撑在手指之间很容易摩擦会破皮，所以你用那个充气以后，然后夹在手指之间就可以防摩擦、防压疮等等的一个产生。好，那我们如果要更换姿势，最好不要用拖拉的一个情形，因为拖拉很容易摩擦就会破皮，我们尽量能够抬或举的一个情形移动病人。好，那再来第二个长期卧床要去照顾的是他的肺、他的呼吸。那所以拍痰蛮重要的，所以翻身，然后再加上背部的一个拍痰，那最好就是5到10分钟，如果个案可以有意识可以的话，就让他做深呼吸。好，这样一个情形。好，那如果他可以咳，就是让他尽量用力咳嗽。好，所以你可以叫他好，就是用力咳嗽，好，让他去做这咳嗽的吐痰的一个情形。那有感冒的尽量不要让他接触。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有感冒你就戴口罩，好，保护个案。好，那再来是骨骼肌肉。好，那因为他们长期卧床，所以很容易导致就是肌肉萎缩无力。好，那甚至是整个的一个扭曲变形，所以需要做复健运动。好，那一样的，好，所以我们会用一些垂足板，好，防他的垂足。垂足就是那个手，我们脚一般是这样。好，那躺久了以后脚没力了，就这样子，这我们叫垂足。那这垂足有什么影响？就是他下床的时候他会容易跌倒，因为他脚没力。好，整个那个，所以我们会维持他脚有张力。好，所以会有一种板子，垂足板，让他脚是可以维持好垂直的一个情形。好，那在有关于关节运动，我给大家一个影音档，介绍的还不错，所以大家可以自己上网，那个慈济医院他们做的一个。那另外这个是有关于整个的一个躺卧的时候关节摆位的一个位置。那这个麻烦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大家自己连接，然后上网看，非常清楚。那这个是一个物理治疗师，好，所以他们，你知道物理治疗师对于那个身体的摆位功能是更清楚的，好，那我觉得做得很好，所以麻烦大家自己好上网看。好，这个是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物理治疗师他的那个，好，那包括就是床上怎么去做复健运动，好，然后你看他光仰卧，好，他就告诉你说有没有，这就刚刚说的垂足板。好，他放着为了防止他脚往下垂，好，然后呢在膝盖的地方会放一个小枕头，好，略略屈屈，好，那大腿的地方，好，这里也会垫 好一个一个垫子，好，然后手你看，好放一个卷轴，维持他身体的一个正常功能的一个位置，然后甚至手的地方还握着一个小的一个手一个可能毛巾等等的哈，就是维持他的手的一个正常功能，不会就是整个好就屈曲哈，然后萎缩。OK， 好，所以。你看这个侧，然后还有包括侧卧，他会告诉你哈，你要怎么让你维持头跟脊椎成一直线啊等等的。好，那再来卧床的个案，除了呼吸，除了皮肤哈，除了肌肉骨骼以外，另外一个好会产生的是泌尿系统的一个问题哈。那他们常常尿液无法排出，那没办法排出就很容易导致感染跟结石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会就是一样的，就是好除了翻身肢体活动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水分的补充，尽量每一天2000cc。好，那如果有导尿管的话，不要让他的尿袋高过膀胱的位置，然后也不要把尿袋垂在地上，所以适度的固定在床的旁边。好，那个常常比较多的问题是尿袋掉得太高了，所以导致于尿回流。好，那这样就很容易感染。好，再来是肠胃系统。好，那这个我讲完，我想我就那个那。主要就是会有便秘的一个情形啦，齁，那所以水分一样很重要。另外齁，我们可以做的是去做所谓的一个用拳头齁，然后去做那个按着肠道的一个位置齁，所以我们肠道是先升结肠以那个横结肠，然后降结肠齁，然后再乙状结肠。所以我在按摩的时候，我会从下面这里齁，从齁那个从右边下面开始哈，做环状哈那个这样的一个按摩的方式，好，然后呢按到将近肚脐的地方，就往横的开始 ，OK， 好，按摩到左边以后往下，好，然后。你可以到这边，然后再反复的好做。那一般效果还蛮不错的哈，就是那在做这个按摩的时候，通常会配合个案的一个想上厕所的时间。所以如果他平常上厕所的时间在早上起床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肠蠕动会比较明显，所以你就可以配合那个肠蠕动的时间去做按摩。好，那甚至你也可以让他喝一杯温水。以后刺激他肠蠕动，然后再去做按摩。好，后面还有三个主题是糖尿病，然后还有那个脑中风跟失智。我觉得脑中风一个我比较觉得要去注意哦，对，糖尿病大家可能会比较。就担心的说到底我有没有糖尿病。好，那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好，我们一般来讲会说是空腹八小时以后测的血糖值会比较准，也就是说清晨。好，那这时候我们测定就是健康人应该是在110以下，那如果在110以上，我们这叫临界值，就是警告你有点小危险了。那如果呢高过126的话，就确诊一定是糖尿病。嘿，那所以这中间的就是好好的 self control 这样子。OK， 好，那这是糖尿病的一个那个哈。那所以我也给大家就是那个饭前跟饭睡前的一个血糖值哈。那我们一般血糖机测的其实是全血的一个血糖值，其实比较不准。那到医院以后呢，他们通常在是会抽血嘛，抽完血以后他其实离心，然后测的是血浆的血糖值，所以测出来的会比较准精确。好，所以一般如果我遇到那种临界值的，好像我们做社区服务，我都会告诉这个个案说麻烦你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麻烦你做检查的时候空腹好八个小时以后再测，好会比较准。那不然如果其实要测的话，饭前血糖值是比较准的，所以我们其实社区服务通常都测饭后就会偏高，特别如果你中午又吃那个饮料，那是蛮可怕的。 好，那糖尿病其实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看它的糖化血色素值。我们会希望糖尿病的个案糖化血色素值是在7以下，啊，一般正常的其实是6以下了。那另外糖尿病其实蛮重要是要控制血脂。好，那血脂其实包括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要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糖尿病那个常常会合并心脏血管疾病，好，所以那个在有关于这个血脂好的一个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要讲的是脑中风，好，这里有一个症状非常非常重要，叫 FAST。好，那个脑中，因为刚有在我们的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怎么知道脑中风的前兆？我觉得这问题非常好，而且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脑中风其实它的一个黄金时期是前三个小时，所以如果你在发作马上能够抓到那前三个小时内治疗的话，一般治愈率是很好的。对，那而且愈后也会好比较好。那通常都是我们超过三个小时以后再处理，那个就会愈后比较不好，而且比较麻烦。好，所以这个叫做 fast， 快，好快。那它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脸，好，如果你看到脸部表情不对称，好，或者特别是你让他笑，好，那通常你让他笑，他会歪嘴歪一边，好，那这个。好，是一个症状。第二个，举手，好，举手我们会十秒，看它是不是很平行，好的一个情形，好，有没有下垂？那如果有下垂的话，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症状。再来语言，好，比如说我重复的说，然后呢让他讲，可不可以 repeat？ 好，那比如我说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OK， bingo， 很好。对，那就是重复哈。那是不是有咬字不清的一个情形？刚刚听起来大家都很好，没有突然出现吼力减空这样子哈。好，那这个就很好哈。那再来时间哈，是不是立刻就医很重要？刚刚说最好三小时内好能够就医。那为什么要三小时内呢？因为我如果通常。遇到的话，医生大概就会马上先给抗凝血剂，就是在他血出血以后没有凝固的一个情形，因为凝固很容易就造成阻塞，那就给抗凝血的，就很快的血块可以化掉。那如果过了三小时，其实你再给这个血栓的溶解剂的话，其实很容易再引发脑部的一个出血。好，那这是在这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好，那我想这个大概我们今天教了蛮多的口语，对不对？教了 rise， 教了 fast， 教了冲脱泡盖送。好 ，OK， 那这些口语就麻烦大家就是朗朗上口，想到就三不五时像背经一样把它背熟。OK， 好，那 Emma 有什么问题要问 ？OK。对，已经发生了，对，就是他已经有中风的那个的症状了，对。怎么知道？其实我觉得个案最清楚。他其实哈，我们前阵子哈，我的一个同事哈，他先生真的也很可爱。他其实前三他最近中风哈发作了，然后住院。那住院的时候医生检测其实就根据他血的 data 就说你之前应该有发作过。就他就说哦你好厉害哦，对，我前几天就有发现自己突然就是嘴巴歪了一下，然后我照镜子真的有歪，可是过了好大概一个小时就正常了，所以我不以为意。对，所以他们其实自己会有症状，会知道。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是你们这个症状就是 keep in mind， 就是常记在你的心上。你大概有症状就赶快去就医，哈，比较不会延迟。
有时候就是好像痛痛痛，马上拿针刺手指头
放血。 我好像也有听过，好像还蛮流行的，这个我可能要再去考察一下，在实证上面是不是站得住这样，因为我们还蛮讲这实证的一个情形啊。好，那所以这个我恐怕没办法回答你，我再回去好好读书。拍击哈，那个刚刚有说那个刚刚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问中风是不是要放血，第二个是中风是不是要拍击。放血我比较常来保留的是说，我觉得无伤啦，就是如果只是一点点的话。那拍击的话，其实我会有点担心，是说如果他是血管比较脆弱，会不会因为这样拍击导致更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我会比较持保守的，就是比较不建议。
血脂肪过高，跟
有关系，因为那个血脂肪过高的话，你那脂肪很容易粘在那个整个的一个血管壁，所以就会让你的血管壁变得比较窄。比较窄，你在血同样的血流要通过那个血管壁的话，宽跟窄，窄的话血压就容易高，高你压力高就很容易把血管冲破。那特别再加上糖尿病，因为他们本身血管就比较脆弱，对，所以很容易就是血脂一高就容易产生那个脑血管中风的一个情形。所以是很重要的，对，特别有家族史的一些情形的话，建议是定期去做检查。
那个有人说，如果你已经有一点要心肌梗塞的那种倾向，比方说大的压力啊，这里会痛啊之类的，他们说如果你能够，这是医生说的，在网络上讲的，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你自己用力讲。像这样会有帮助。
我一样的，我要再考察，读书不够，对，这个我也会再去查书看看。对 ，OK， 好，还有我，好的，后面。等一下，
现在很流行，就是食物打果汁，好像有的人说这样吸收比较好。那如果说我们一般的在吃啊什么都很灵活的人，是不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说我们吃新鲜的食物这样比较好？
好，很好的问题。第一，我们其实说几大营养素，刚其实有录音，那个几大营养素，那其实纤维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所以你打成果汁以后呢，其实你在纤维质的摄取上面是少的，因为我们那些渣渣其实都是纤维质。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打成果汁那个如果说是可以正常吃啊等等的，我是不建议这样子。如果可以吃，第一你那个吞咽也可以训练你吞咽的肌肉啊，那个肌肉如果太懒散了也不好，也要去那个哈。那对啊，那肠胃道也是要需要去消化吸收，去让它有功能。所以我会觉得，就说如果可以维持食物的原貌的话，尽量就是维持食物的原貌。那另外我还听过有一派是说，我打果汁的时候不要削皮。那这个就会牵扯到，就是你那个产地的那个水果是不是有农药的一个问题，好存在。那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不削皮连皮吃的话，其实你就要洗得很干净。好，那这是我在这部分我的看法，我会还是比较建议，就是能够吃，如果苹果你可以吃苹果，你就不要吃苹果汁。
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就是关于给长辈吃维他命或者一些保健食品，那个可不可以给点建议？
对，其实我刚刚说即便是保健食品，其实它也是药。对，那所以除非你真的明显看到它有营养缺失的一个情况，那我会建议就是如果正常饮食可以正常饮食吃的话，就 不需要用到这些好东西。其实像之前比如说那个善存，还有老年善存等等，不是之前很流行，可是后来就说善存里面还含了一些东西不是很合适啊等等的。好，所以我其实会比较建议，就是能够让他正常的吃就是正常的吃，那除非是已经看到有营养缺失的一个情况下，再去补充那些保健食品。
不好意思，我接续刚才问你，再问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大家说疲惫啊或是怎么样啊，就鼓励吃维他命 C 或是 B 群啊，这一部分你觉得如何？
你说一般人还是？
对，一般人，一般人。
疲惫我会建议就是如果可以休息就休息，因为因为维他命 C 那个其实当你疲惫就是你身体发出警讯告诉你该休息了，所以你吃那些东西只是让你身体再撑再撑下去，那的确短暂是有效，可是还是累出病来。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休息就休息，除非你真的是营养缺失的一个情况下，不然其实你吃那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身体是一个负担。所以我说我是喝水护士。
请教一下，就是老人家他吃了很多种药，可是他因为年长，然后那个吞咽上也会有一些困难，那就是我们就把那个胶囊的也把它剥开，然后颗粒把它磨碎，就夯不啷这样揉成，就是通通把它磨成粉给他吃，这样子是不可不可行，还是有其他比较好一点的方法来照顾长者？
对，像这个我就会说，因为他吞咽上有困难，如果你给他颗粒很容易噎到，所以在安全考量上面两全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的确是磨粉会比较合适。那胶囊你打开，可能你要跟医生说，像这个胶囊我们一般会有胶囊是因为保护希望在肠道嘛，所以你可能跟医生讲，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会不会干扰到整个药的一个吸收，那是不是需要换药，那如果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可，那我觉得也在两全要去考量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是可行的。
我问个问题，因为我爸爸十几年前他在家里摔倒以后，那我们处理方式就立刻送急救，后来发现他头是后脑有撞到地板了，那怎么撞我们都不知道，也没看到，那送到阳明医院，那处理就因为那一天是晚上已经11点多，那医生就是急救，那就是让他做断层扫描，发现里面有淤血，并且但是没有做任何处理了，因为也不晓得是怎样状况。那我们家属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让他住院。那第二天那个神经外科来了，说他今天有刀，他没办法马上开，然后发现很严重，就送到荣总。然后荣总一处理起来，就是已经来不及了。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家属遇到这么严重的状况，又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怎么样在半夜那种状况哦，怎么跟医院去谈这些事情？您的建议是怎么样？
好，刚刚这里面有一张幻灯片哈，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讨论的是就诊哈，我这里应该有提到，就是当你在送就诊的时候，最好送到具备急性脑中风治疗的急诊部门。所以，可能就是你手中要放一些资料，就是比如说，
我想分享，当初我们会送阳明，是因为爸爸那时候气喘，任何病大概都是就近阳明去看了。那后来我们发现说，觉得这样病例都在那里，后来发现像急救的时候应该送荣总，而不应该送阳明，所以当初第一个处置是错误的，所以使得他之后就躺了2年植物人，然后过世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处置的想法很重要，就是你遇到的并不是送你平常的医院，你就送大医院，并且送像荣总这种，对，
像这种比较大型的一个那个啊，需要急救那些的话，其实就特别脑中风的话，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上网先去看一下，就是说有那种急性脑中风治疗的一些急诊部门，大概在你附近 有哪些医院。那其实像这在第一线的送诊其实是真的很重要，特别我刚刚说脑中风黄金治疗其实是前三小时。
我插嘴一下，我好几年前就是因为庄伯伯的原因，我因此得到一个概念，后来我经常建议有病人的家庭这样做，就是第一，那种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种脑中风应该算严重的情况，即使你原来的病例是在另外一个医院，我都建议你送到那种大一点的教学医院，像荣总、台大、长庚像这样的医院。第二就是疑难杂症，就让你发现好像他不是一些联合医院、私立医院不太能够很快好的，你还是试试看，至少听第二个意见 second opinion， 你去大一点的医院。我不是替他们广告，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只要看急诊室，阳明医院的急诊室外科一小间，内科一小间，荣总急诊室一进去一大区，对不对？有很多医生，有很多资源在那边。所以我当年其实就借着庄伯伯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的情况，我学习这个功课。对不起，我插嘴。
不过也提醒大家，不要小病都往，不要小病都往，
接触不良。不过也不要所有的小毛病都往大医院跑，因为那个，因为这样子就会很造成医院在处理上面的一个困扰。对，那我所谓困扰就是说能满为患，那个就是你可能小毛病去很快就可以处理了，你到大医院很麻烦，可能就会很慢处理。像上次就有那个抱怨，就是那个烫伤，他说他到大医院去，医生叫他冲水，他非常的生气，就说我是某某什么家族的，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其实他的处理是对的，那就是说像这种小毛病就不需要那么的复杂处理。
是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就是如果有初老状况的话，就是有时候会产生钙流失吗？那吃钙片真的能补充钙吗？那如果它能够补充钙，那这个钙片是一次的剂量就吃到，譬如说1000、1200，还是从少量剂量然后多吃几次比较好？
刚刚这个哈。这应该是后面啊，对，这里有一个曹妈妈的图。那个刚刚那个资质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让他就是接触小孩子，多跟他沟通哈。那看曹妈看到那个小孩子，整个眼光就非常的亮，这很好。不好意思，没有征求肖像权呐、啊。好，那老年痴呆，我刚后面有一个是要讲到。营养，刚刚讲到钙哈，那其实我要跟青少年讲的，我们这里啊没有太多青少年，真是的。其实骨质疏松最重要是年轻的时候要存骨本，对，所以不要去喝奶茶、汽水那些碳酸饮料，真的对身体很不好。对，那你如果在年轻的时候维持那个骨本哈，上来以后后面其实就是维持衰退，也不会退化到多少。好，那这个是蛮重要。我们现在还来得及了哈，现在虽然开始衰退，不过还可以。那刚刚就提到就是哈那个维骨力呀哈，或者是钙呀，其实补充的有限呐、啊。有限哈，那为什么？因为你补充，其实重点哈，他们除了流失以外，另外一个问题是吸收不好，对，所以你给他这么多，他还是代谢掉。所以这目前的文献里面，其实就提到说，那个补充维骨力啊，哈，或者是那些，其实是实证上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了哈。那所以其实那个是到后面真的是他会去检测哈整个的一个骨质，如果你真的是疏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其实是连那个吃都没用，是要靠打针的一个情形来给。
好，谢谢美玲老师。他提的这些投影片我已经传过两次给大家，对不对？如果你有用电脑的话，好几个礼拜前我传过一次，今天中午左右我要传了一次。如果你没有用电脑，很抱歉，我们这一次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印出来给你，因为它实在很多，印出来大概会变成一本书，而且事实上印出来可能个字都不算很大，因为它是为了 PPT 用的。可是他提到一些网络上可以弄到的东西，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你自己不太用电脑，家里总有年轻人用电脑吧，认识我们收到的资料，或者你上网查一下。刚刚米妮老师提到他其实不是为了这个课程，是另外有人传了一个东西给我，我也跟大家分享。后来他帮我上网，帮我去查，就拿到一些这个健康老化银发族的保健手册啊，还附一片 CD。 那虽然他给我好几本，可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应个人的要求给大家，所以呢我会在这一间，就是二楼正堂一进门这个放 DVD 的地方，我放一本在那里。那请大家如果借用要像 DVD 一样拿回来。我会在963，就是我们交易厅那里，我不是放了一些书在那里吗？我也会放一本在那里。也许943这边我也会在一个943，因为书柜太多了你可能会找不到，所以无论怎么样你试试看，如果没有的话你再来找我。另外我会放一本给翠普团契啊，所以翠普团契如果有人需要请找林姐。我们刚刚在提到去医院的事，我要顺便提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我去过好些地方，还有听过好些人讲。落后地方我们不要说了，先进的国家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比我们好。台湾是我所去过而且所听说的医疗体系最好的地方，那些喊来喊去骂来骂去都是政客们在搞的事，你不要听他的。在像美国、像日本、像加拿大这些看起来都医学各方面进步，对不对？如果真的是很特别的病，他们那里有特别的可以医的地方，那有可能会有帮助。可如果像一般性的，我告诉你，像我在加拿大我就听说有人送去急诊，痛得要命送去急诊，医生看你还没有什么生命立刻的危险，6个小时又才处理你急诊咯。这个在西方国家是非常普遍的，像我刚从日本回来，他们有一些病送去检查，他根本给你排开刀，就是说你不会很快死啊，就是癌症还只是第一期或者第二期，他给你拖好几个月才排到你开刀啊，是真的。你相信我，在台湾在这一方面请大家不要抱怨，应该很感恩。可是我觉得台湾大家政客们正在搞的那些事情哦，越来越会使台湾的医疗会走向西方的那种做法，有一天我们会自食后果，就是所以我们应该感恩一点，这是我顺便提到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太久以前吧，好像才这一两年，你们知道吗？医护界为一个称呼做了一个定证，就是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看到的小姐们，不要叫她护士，她们有一个正确的名字叫做护理师，不要再叫人家护士小姐了，听懂吧？我讲的没有错吧？护士有点好像是那种就是你真正拿到护理师的执照，可不可以这样说，应该叫做护理师。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录音还有应该我们的 PPT 可以放到网站上，对不对？可能文津会帮助我们放到网站上去，所以我们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再一次谢谢美丽老师。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吧，负责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要保守我们灵魂兴盛，身体健壮，我们就是切切的仰望你，依靠你，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每天都成就在我们身上。靠耶稣的名祷告，阿